各位善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八卷经文现在讲到第十四页，第十四页，经中分第二，为说为是，等六字白二教，分两段，第一是悟证如来性觉，就是自教，从佛的大智海中流露出来，教导众生修学佛法的这个解行修正的方式，就是一直到前面解经名就说完了。这是第二，保随菩萨初心。保随菩萨初心就是后边从现在开讲的一直到第十卷的经中分啊，这个就有两大段经文啊，就是用意就是保随菩萨初心。保是保护，随就是安的意思，就是保护出发心修学佛法的菩萨，从出发心修行，经过甘为地实性，一直到登出住为止，这一段期间最不容易这个达成这个最究竟的目标啊，所以在这段时间很容易升起啊见病跟禅病两种的问题。见病就是修学佛法的人啊，这个在正知正见上建立不起来，结果变成邪见，而破见，破见最为严重。所以因此啊，就会把无上菩提的大道都会遭到毁灭。所以恐怕在这个初发性修学，在实性阶位当中啊，发生这个破见的情况。这是第一段文的用意。所以这里的科判叫做明气去申报与狂福第二见次。第二件事就是讲究持戒啊，第一是遮戒，第二是正这个信戒啊，所以第一件事第二件事都是讲究持戒啊。那么持戒的说持戒的用意啊，这里说明七趣的因缘果报，用意就是要扶持持戒的心啊能够坚固，不要升起这个恶见啊。如果是着空恶见啊，那么就是升起邪见了，正见已亡，那么升起邪见，那么所造的业那是会堕落无间地狱，最为严重。所以这是为了扶持修学菩萨道学佛的出发心的人，免至于发生这个破戒破见的问题，所以有第一段文的出现，就是叫做保随菩萨初心，就是保护初发心的菩萨能够很安定的初发心修行，一直到经过实性而到出住。第二段呢，变无印魔境以狂福第三见次。第三见次是正修，那么在正修的时候，也就是一样的从初发心经过实性，在这个阶段当中啊，最怕升起这个魔境啊，就是见病与魔的病。这个魔就是因为修行的时候认识不清啊，结果把这个不正确的境界认为是佛境，而发生了这个魔的境界。那么由此啊，佛无问自说把这个五十印魔的魔经啊一详细提出来，让大家能够消除这个免堕落魔境的这个因缘。所以有第二段文，就是五十印魔。现在我们先讲的第一段，就是明气去申报与狂福第二见次啊。那么这里有两段，第一是请说业报令心，就是我呢说明他的这个听过前文之后所得的利益，然后啊请佛说法，使众生对这个持戒 政见能够有坚固的信心，免至于造了错罪业而致堕落。那么第二是结民希望劝除，这是这第一个阶段的说业报的道理。说完之后的话，请说业报令信有两段，第一蓄意捏情，第二加居详说。先叙述自己所亲政的利益，跟住就说明要请罚的这个用意啊，然后佛才加赞阿难，允许为他详细说明，那么就是后文的这个积极申报。这个蓄意欠情啊，上次曾说到，就是阿难听了上文之后，正到这个二国斯陀含啊，那么就断掉欲界的前六品私货啊，这个为计烦恼由此得断，那么由此生欢喜心，那么起来礼谢于佛，合掌恭敬，然后禀白于佛呀，说明他所得的利益啊，那么赞叹佛大威德世尊慈应无责，善开众生为系成祸啊，善能开导众生，对这个心地上维系的私货存在八十天中，能够把它洗得干净，让它断货正真啊，所以使令阿难今天能够身心快然啊，得大饶益，身心快然，阿难说明他正二国之后身心安乐的情况啊，那么轻快而自然的得到这个佛法的受用，所得的利益非常丰饶啊，所以叫做得大饶益。上次是说到这里，接下去就是请罚的文字，捏情捏住前文啊，来请佛说明这个善恶业报啊。世尊，若持妙明真净妙心，本来遍缘，如此乃至大地草木软动寒灵，本源真如，即是如来成佛真体，佛体真实，云何复有地狱恶鬼畜生修罗人天等道？世尊，此道为佛本来自由，为是众生妄习生起。先说这一段，阿难听到这里呀，他有个疑问，提出来请问佛，说世尊呢，释迦牟尼佛啊，如果按照前文所说，众生本具微妙的真心啊，妙指真心离体不可思议，明是本有的智慧光明，本来是真真实实的真如自性，本来是清净的，这个心是最微妙的，就是指这个真如自性啊，妙明真心啊，这个妙明真心呢，本来周遍，本来圆满，横遍十方，数穷三际啊，这么殊胜的真心离体啊，不但是佛，乃至大地草木无形之物也不离这个真心离体，前面说过通通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软动寒灵，这是有情的最小的众生，软或者是读作如啊，就是还是细的虫子啊，小虫子啊，在地下如的动啊，那么它虽然很小啊，它含有这个灵性，这个灵明妙性是跟我们大的众生一样的，像蚂蚁小虫，它虽然体质很小，可是它内涵的这个灵性啊是跟我们相同的啊，我们可以称验看看这个蚂蚁最小了，这个小蚂蚁 他在吃这个东西啊，例如吃人的糖果呀、糖果纸之类，他在吃的时候，如果你动到他，他马上爬走了。他为什么要走呢？他还是一样的，跟人一样有贪生怕死之心。有东西动到他，他就怕会被任何的其他的动物啊把他弄死，所以他赶快跑。那么所以纵然最小的蚂蚁，他也有贪生怕死这种的观念，这种的心理还是一样的，所以他含有灵性啊。软动的维系众生，他也含有灵性，就是蚊虫很小，你要打它，它也会飞走。为什么要飞走啊？它怕人打它，啊，它还是贪生怕死。那么它的本源真如，这么最小的动物，它的真如跟我们还是一样，啊，本来的根源就是真如自性。这个真如自性的真体呀，跟佛没有两样。所以说，即使如来成佛真体。现在释迦牟尼佛、十方诸佛，你已经成佛了，可是你成佛了，所证到真正的真心离体，也是众生本具的真如自性，并没有两样。那么这个佛体真实，佛的真如自性之体呀，本来是真真实实的，为什么佛你成佛了，已经转烦恼成菩提了？转生时为涅槃了，既然这个前面所说的二转一果，一转一切转，那佛你已经成佛了，那应当也把众生的真如自性也转过来跟佛一样嘛，我们应当都是跟佛一样才对呀，为什么没有转过来？只转你佛自己本人的。这个真如自性啊，众生的自性跟你相同，可是又转不过来，这个原因是在哪里呢？这个道理自己想想可以明白，因为佛历劫修行断烦恼成菩提啊，我们还没有修，所以呀无量劫来轮回生死，那么这个可以想象，自己可以明白啊。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六道众生的分别那么同样都有佛性，为什么还有六道众生？云何浮游地狱恶鬼畜生，这是三恶道造无逆十恶堕落在地狱，地狱道的情况后边经文有详细说明在这个六根受报的情况十世因六交报里面有详细说明，恶鬼后边也有说明恶鬼道，恶鬼应当证明就是鬼道，鬼道，恶鬼只是鬼类的一种而已啦，但是平常习惯了都称为恶鬼，以恶鬼为代表整个鬼道因为鬼道众生饥饿的因缘特别多受饥困的时间多，所以鬼道往往就被总称为恶鬼了。那么坚贪不舍，由此就堕落恶鬼道。畜生道旁生呢，我们跟我们人道众生共住在一起的这个猪牛鸡鸭乃至微小的动物，这些都是属于畜生道那么他们也是造了罪业而堕落在畜生道，这是三恶道众生。修罗、人、天三善道众生，修罗是简称，应当是阿修罗，阿修罗翻成中国话是飞天，有天福而没有天位，因为他在修因的时候善恶交参也修布施，也修善法，可是他的极度好胜这种心非常强，喜欢斗争，所以结果他这个善恶同时并作，最后就堕落在阿修罗那么阿修罗叫做飞天 他有天福而没有天位。欧修罗道的众生另外我等经文到了后边呢，说七趣里面有最后有讲到欧修罗留四身欧修罗，后边经文有说现在从曰人，就是指我们现在大家人道众生在时间上顶天立地的这个人道众生他过去修人道的善业以佛法来说修三规五戒能修学佛的三规，规佛规法规僧，然后持五戒，那么最少能够持少分戒，也能升到人道。人道的修因呢，是修三规五戒也要兼修十善，那么这是人道的身因。那么身在人道中，人有苦乐，有富贵贫贱种种差别，那就是由过去的业报、个人的别报那么所受的这个苦乐不同了，这是人道。天是天道欲界六层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天这个天道众生享受天上的快乐，那么他除掉三规五戒之外，还要进一步修上品十善，升六欲天要上品十善，那么逃离天以下一定如此，逃离天以上从这个十分天以上夜魔天就要带有定功了，如果没有禅定不能升空居天他把这天以下要修未到地定，看定功的生前生这个四天，那么色界要修色界的禅定修除禅生出禅天乃至四禅，后边经文都有说明还有四空天修四空定，那么这个修罗人天这个三叫做善道就三善道，由修善法而生到这三道中等道，等字就是等于本经所说的除掉这个六道之外，另外有一个仙道，修仙的有个仙道那么所以叫做修罗人天等道那么等于后边所说的七趣当中的仙道，仙从人开出来的，修仙都是人去学修仙，是人修仙的成分比较多所以仙是从人道里面开出来的这些六道七趣众生为什么会有这些众生呢这些众生一样有真如自性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转过来成为无上菩提那么这些原因他都希望佛能够一详细开示那么下面主要是问这些六道七趣众生这个各个有个地方是他本来就有呢，还是由众生的妄心升起？所以阿难问说，世尊，此道就是此六道包含七趣，这些六道七趣众生是本来就有的呢？如果是本来有啊，一向就有一向就有，不曾有所变动，那才是本来有，或者是由众生的妄想造业，由习气造业去升起，那么你造了什么业就有什么果报，那么什么道就升起来，还是是属于哪一种？那么当然了，很显明的就是由众生的妄习升起了由众生有无明烦恼妄想由此起惑造业，那么造业的业因成熟了，必定就会受报那么受报的时候，那么由这个造业的差别，所以就有三善道三恶道六道的分别那么这是由众生的妄心而生起那么阿难的问法应当他自己也已经了解，总是为众生他不能不提出来问世尊， 如宝莲香比丘尼持菩萨戒，施行淫欲，妄言行淫，非杀非偷，无有业报，发誓于仪，先于女干三大孟婆，后于姐姐孟婆烧然，堕无间狱。这里欧兰呢，他提出三种四证啊，说明众生造业受苦的情况啊。这个三种四证不出贪嗔痴，就根本烦恼的贪嗔痴啊。宝莲香比丘尼所做的就是属于贪啊，在生的三业当中就属于淫啊。那么这是破戒啊，那么又妄言说啊，非杀非偷没有业报，这是破戒，说明他不但破戒，而且破戒，破戒就无救了啊。如果贪破戒有惭愧心，肯忏悔，还有救；如果是连戒都破了，这个人就没有救了啊。所以他提出这个像宝莲香比丘尼，他受比丘尼戒之后再进一步受菩萨戒啊。那么受过菩萨戒之后，他没有好好的去修持，而升起邪见，认为这个淫啊不是杀生，也不是偷盗，这应当没有什么业报，所以他就胡作乱为。结果呢，他这个话发出来之后，他造了这个罪业，就是从女根生大孟婆烧他全身啊，全身节节烧燃，由此生生就堕落无间地狱啊。这一点的故事啊，在其他的经论里面没有见到那么可能啊，这也是在佛法的晚年啊，我偶然会有发生这种事情啊。所以欧南提出来问，像这个破戒破戒的人问题是相当严重了。然后接下来说两种事，第一就是琉璃大王，第二就是善三比丘，连上面就三种事情。经文说琉璃大王、善心比丘、琉璃为诸具坛足心，善心妄说一切法空，生生陷入阿鼻地狱。琉璃王跟这个善心，这两个人都是造了大罪业，都是生生下地狱的。琉璃是嗔恨，代表嗔恨啊，善心是痴，愚痴，邪见有邪见是代表痴，就是贪嗔痴三毒啊。琉璃王啊，是波斯匿王的儿子，琉璃太子啊。那么琉璃是鸠塔罗国的这个就是波斯匿王的儿子，接着这个波斯匿王的爵位啊做这个鸠塔罗国的国王。因为琉璃对于释迦族啊有个很严重的仇恨，原因是这样子的，鸠塔罗国啊，那么波斯匿王向这个迦毗罗国啊进犯王的王族啊求婚，求个女子来做他的后妃，但是释迦族的人瞧不起鸠塔罗国啊，释迦族的人呢，他看到这个鸠塔罗国，他把他看作像奴隶一样，他瞧不起他。就不愿意把王女国王的女儿嫁给他，但是又不能说是不顺人情啊，因此啊，鸠塔罗国虽然向这个释迦族迦毗罗国要求啊，那么迦毗罗国的人呢，他是用一个方法啊，找这个批呀、死批。披的女儿啊，把她假装做这个王族的女儿，本来是个披女了啊，是假做王族的女儿啊， 嫁给波斯女王，啊，那么后来就生这个琉璃太子，啊，那么琉璃太子八岁了，啊，他要去回娘家去看看他的母亲，带着他啊回娘家去。那回到娘家，那个时候正是佛出现世间成佛以后回国来做度化事业的时候，那么迦毗罗国的人呢，建出一个很大的讲堂，很庄严的讲堂，准备好要请佛去说法，刚刚把这个讲堂整理好，里面的庄严都装好了，这个佛说法的法座也弄好了，哎，正好啊，琉璃太子八岁就来到这个迦毗罗国啊，来回娘家，而这个小孩子琉璃啊，调皮哦，看出这个新建讲堂那么好，他就跑进去玩，跑进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法座啊，他就爬上去坐，哦，迦毗罗国人气死了啊，就把他拖下来，哎，你这个小屁的儿子怎么爬到我的法座去坐啊，人家供佛的，我们硬是把他拖下来，骂了一顿，骂他是屁子啊，奴婢的儿子啊，哦，那他才八岁啊，可是这个小孩很聪明，跟着他去的这个大人呢，一个叫做好苦的，他的名字叫做好苦啊，这个人呢，就跟太子跟琉璃太子说，他们骂你是屁子，你记得吗？你记好，将来你做国王的时候啊，就来处分他们，就是游结了这么一个仇大恨，等到琉璃登位啊，他就记了这个恨，想要把这个迦毗罗国的人都把他杀光啊，因为他骂他是屁子。这个事情啊，应当是已经到了佛的晚年了啊，因为经文前面说，在前面这个第三卷就说了啊，第二卷吧，那么就是说佛跟波斯女王是同岁的，那么当时波斯女王佛开始讲这部经的时候，波斯匿王说他62岁，那么当然那个时候佛也62岁，所以这个琉璃太子登位，那是已经最起码是这个波斯匿王70几岁甚至80岁的时间了才发生的事情啊。那么琉璃登位的时候，他要去伤害迦毗罗国，带了一大队的大兵要去杀害迦毗罗国人，那么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坐在他的来路的路边，有一个孤兽，就是这个树木啊没有叶子了啊，那么就是孤干了，死掉的是兽，那佛就坐在那个兽下。琉璃太子虽然呢他对迦毗罗国民众有仇恨啊，可是他对佛还是蛮恭敬的。他看到佛坐在这个没有树叶子的树底下，他就请了就去礼拜。礼拜之后就问佛：“师尊呐，那有很多有树叶子、有树荫的地方，你怎么不到那些地方去坐啊？这个地方坐没有树叶子遮荫，晒太阳、淋雨，不是很辛苦吗？”佛的答复说：“亲族之荫啊，胜过雨荫。”他说我在亲族的遮荫呢，胜过其他什么这个树叶子的这个遮荫。他的意思就是叫琉璃王，你不要去伤害释迦族，这样子啊，伤害众生啊，做的罪业太大。但是琉璃王很聪明啊，听到知道不该去做了，佛是有意要阻止他去伤害这个释迦族。他就退兵回去了，第一次如此，第二次再来，过了一段时间，第二次又来了，那么佛还是坐在那个树底下，情况还是一样，又回去了。第三次再来佛还是坐在树底下他又回去了那么但是这个没有办法这样继续永久阻止的。第三次之后，后来佛就不去坐了，知道这个业报啊免不了了， 那么琉璃太子的纣王了，琉璃王就带了很多的大兵到了迦毗罗国，杀害迦毗罗族的民众。那个时候的佛也头痛啊，阿达曼一代啊，所以这个琉璃王带了很多大兵到了迦毗罗国，杀害那个迦毗罗国民族。哦，那杀了很多很多啊。这个时候这个净饭王那一辈的王老早就已经过去了。那个时候迦毗罗国的国王是摩诃男啊，就跟佛兄弟辈的啊。这个摩诃男做国王啊，他看这个迦毗罗国民众啊遭到这个琉璃的杀害啊，很痛心很难过，他就去向琉璃王要求，他说这样好了，你让我释迦族啊能够保存一些这个人种留在后辈啊。他说那你要怎么留啊？他说我总是会死的，我跳到水里去，你等到我跳下去死掉了，尸体浮起来了，你再杀。我跳下去的时候你就停杀，不要杀，让他能够自由走一部分啊。那么等到我的尸体浮起来了你再杀啊。琉璃王他想这个事情容易啊，跳下去死了没有多久他必定就要浮起来的，好吧，就马上下令停杀啊。那么停下来这个老百姓就走了，尽量想办法走。那么他这个摩诃男啊，他为了要救他们迦毗罗国的人，他跳下去之后啊，他不让他浮起来，不让他的尸体浮起来，怎么办呢？他跳下去，那个时候的人头发都很长的，他把他的头发绑在这个水池里面的树根，因为上面有树生下来的这个树根啊，他浮在这个水底下，用这个自己的头发绑在这个树根上，这样他就浮不起来了。那么因此啊，琉璃王等了很久很久啊，看见这个摩诃男都没有浮起来啊，可是人差不多都走光了啊，救了不少人，因此之孤啊。他看，为什么他下去不会起来啊？难道他有什么法术吗？叫大兵去查啊，跳到水里去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结果呀，发现他把头发绑在树根里，啊，这一种做法呀，也感动了琉璃王，不敢再杀了，手也软了。他上前用这种方法来保护他的民族，所以他也就没有再杀了。实际上那边已经杀得够多了。那么那个时候琉璃王发生这个杀害的事情呢，佛很受记，说他再过七天呢，琉璃王就要堕落地狱，就到无间地狱。这是琉璃灭师的故事啊。所以琉璃为了要聚坛族姓，聚坛就是释迦族的姓啊，释迦族的姓有五种姓啊，那么聚坛是其中之一。聚坛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地最胜啊。那么这个本来就是释迦族的原来的姓，所以当时外道啊称释迦牟尼佛称姓啊，都称他聚坛。就是他原来是释迦族的姓。那么他要住这诛杀这个居，诛就是杀啊，杀害。那么琉璃大王去杀害居坛族姓啊，杀害迦毗罗国的这个释迦族啊，杀了很多这是因为嗔恨心引发的这个杀业，杀害众生很多。那么这个众生定业很难解除了。当时会发生这个事情之前目犍连呢，佛弟子那个时候目犍连还在，目犍连就对释迦牟尼佛说，我有神通啊，我要保持一些这个释迦族的这个童男童女保留起来啊，不要让这个种子断掉啊。释迦牟尼佛说，众生定业难以呀，不是你所神通所能做得到的。可是目犍连不相信，他还是把释迦族的五白童男五白童女用他吃饭的钵把它放在这个钵里面，然后把这五白童男五白童女用钵啊升到这个大梵天，到世界前去啊。 等到这个流离面试的事情过了之后才拿下来啊，意味着五百铜男五百铜女可以保留他的氏家族。没有想到这个波拿下来之后，五百铜男五百铜女就变成血水了，变成血水，人都没了。五百铜男五百铜女指的是穆建林的波里面的一波血，血水呀、血变成水，就全身变成血水啊，根本人就没有了。这就是众生呐、定业难移啊，这个定业就是佛也没有办法啊，佛有三不能呢、定业不能移也是其中之一啊。纵然你想要把它保持它这个能够继续保留下来一个人种，可是已经没有办法啊。那么当时遭到流离灭世被杀的，那都是业报啊。那么没有被杀而由猛虎男这个跳到水里让他这能够、逃走的，那些就不该受报的众生啊。所以这是关于这个流离灭世的故事啊。这是因为陈汉卿犯了这个大的杀业，由此啊后来七天琉璃王也深深堕落地狱啊。那么其次啊，善心的愚痴，关于善心的故事我们休息一下再讲，下午。